来看《使徒行传》的13章，从这一章开始呢，进入《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呢，神的道呢，从耶路撒冷起，借着使徒们的传播呢，慢慢去到了外邦地。那这当中呢，是伴随着极大的逼迫的。那从13章开始呢，圣灵带领的记载啊，就主要是使徒保罗，或者说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啊，他所做的一些传道的工作，以他三次的传道之旅为主要的记述啊，以及最后一次啊，由着犹太人的逼迫，他被捆绑到罗马去的那段旅程，最后就结束了。那在这里，我们先讲一下这初代教会福音的这个过程啊。虽然从《使徒行传》的描述看呢，从13章开始呢，越来越多的记述呢是在讲外邦地，但是我们发现几个特点啊。第一呢，每一次的使徒们啊，使徒保罗带着同工们啊，去到一个地方，他们总是从犹太会堂开始讲起的啊。我们看见13章的第五节啊，到了萨拉米，也就是塞浦路斯的一座城啊，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这样的现象在后面反复出现，每一座城当时都有犹太会堂。这说明呢，神依然盼望啊，各地的犹太人先得救。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么一个顺序呢，即便是在外邦地也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虽然这里主要记述的是以使徒保罗为主啊，但是呢其他主的门徒和使徒啊，也四散在做主工。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以及犹大地呢，我们前面讲到，昨天讲到希律王啊，其实已经有很大的逼迫了。所以主的使徒们呢，门徒们呢，也都在各处的传福音。这个不等于只有使徒保罗在做外邦人的工作。事实上呢，使徒当时主的12个门徒呢，殉道也大部分是在外面啊，甚至有去了印度殉道在那儿的，所以去到的是不同方向，只是神着重记载了往小亚细亚和欧洲去的这个方向啊。事实证明呢，后来呢，这个方向也是福音呢不断的复兴的浪潮啊，往前推进的那个方向啊。这个是记述保罗的三次传道之旅的一个背景材料。那我们先看第一次的传道之旅啊，13和14两章啊，是第一次。如果我们结合一些参考的地图呢，会更好理解，里面有很多的地名。那第一次去的地方呢，会比较少啊。先是去的塞浦路斯啊，因为他们的基地呢是安提阿教会啊，也就是最早呢，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啊，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那从这呢，他们去了塞浦路斯这个岛，然后往北呢，又去了小亚细亚的几座城，最后呢就回来了啊。这是第一次，这可以看作是一次的短途旅程，也是保罗的旅行步道的开始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前后跨越了有十多年啊，连续三次。那我们先看这一次的背景呢，是13章的1节到3节。先是在这个教会里呢，有5个人啊，都是在这里称之为先知和教师，他们是巴拿巴、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啊，5个人。那我们先看几个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有个很好的视角呢，让我们看初代教会它是怎么做的啊，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一个很好的样板。这里首先看见呢，初代教会的治理呢，不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分享的第一个点啊，不是一个牧师管所有的事，而是有五个工人啊，他们一同的来做教会的治理啊。所以神会搭配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有很多啊。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所有的恩赐都指望在一个工人或者说牧师身上，那剩下的呢都是被牧养的，不参与服事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至少在初代教会呢，我们看见当时的治理结构里呢是有5个人啊，他们是一同的祷告啊， 圣灵呢，让他们有合一的心来往前进做差派传教的事情的。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就是当他们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是恒切寻求主旨意的，而且明确知道是圣灵说的。第二节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这就告诉我们呢，是圣灵在带领。虽然是五个人，但是呢背后都是一个圣灵，而且是圣灵明确的旨意啊，扫罗和巴拿巴才出去的。那第三呢，我们看见呢，这五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啊，就是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那希律是个很糟糕的人啊，是很悖逆神的人啊。同样长大一起长大的叫马念呢，却跟随了主啊。这就让我们想起这以撒的两个儿子啊，那以扫和雅各，虽然是孪生兄弟啊，但是一个悖逆啊，一个顺服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发现神的道进来呢，最终甚至像跟希律同养的马念啊，这个马念这个人啊，他从小和一个和他一同长大的希律是悖逆神的啊，他却不但跟随主，而且是主的工人啊，是长老之一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啊，也看见人的选择。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管我们最初的标签是怎样的。那最后呢，这一小段话呢，也告诉我们，就是在圣灵召他们做工之后呢，他们是进食祷告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了所以他们把工人呢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而且呢，这个工人受差派呢，是教会差派他们出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使得我们今天知道呢，一个工人要出去做传福音的事工呢，工作呢，他需要有一个母堂的，他需要有一个差派他的教会的，而且这个教会呢是按手在他身上，是有一个权柄在他身上的是为他祷告也向他负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这使得我们知道呢，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不是自己在做的，都是在教会之下的所以今天神带领地上的众信徒啊，是借着教会来带领的，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得救之后可以离开教会啊，单独自己生活，那自己拆自己出去做主工啊，这些都不是合圣经的。所以呢，在十三章的一开始这几段呢，我们能看见一个清楚的初代教会给我们的样板。那第四节开始呢，就进到这第一次传道之旅的过程了。然后他们碰见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一个叫撒拉米的地方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行法术的啊。那这个人是个犹太人啊，他抵挡神的道啊。然后呢，谁愿意听呢？就是这个城的地方官啊，这里叫方伯啊，第七节，那方伯就是地方官啊，那他应该是个外邦人啊，但是呢，他和这个行法术的呢，曾经有很紧密的联系啊，所以行法术的就抵挡神。这时候呢，我们看见呢，扫罗或者说保罗啊，从这开始他就改名叫保罗啊，圣经里十三章的九节。他被圣灵充满啊，注意圣灵充满呢，他就要为主做见证了。这时候的见证呢，他是行出神迹来。他说：“你这第十节啊，你这充满各样诡诈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所以现在呢，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暂且，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这里我们解决几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这个仇敌啊，这个抵挡使徒的人呢，他是要叫方伯，也就叫这个地方官呢，不信真道啊。第八节最后，所以敌人总是让人不要信的，撒旦总是不想让人信的。 而神呢，借着保罗所行出的神迹呢，是让他瞎眼，因为他里面的眼真的是瞎的，然后让他暂且不见日光呢，因为这不是审判，神是要借着这个神迹呢，既警告这个抵挡神的人，又给想要信的人以证据。这就是今天我们会碰见神迹的目的啊。如果今天我们还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神迹的话，尤其是那些神话语啊没有广传的地方啊，圣经呢不是特别普遍的地方呢，神今天还是会常用神迹的。那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神的目的是管教、警告那些抵挡神的力量啊，暂且嘛，就是管教他。然后呢，十二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所以第二个作用是让想信的人能够信啊。那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故事啊。第二个呢，就他们又往前进了，又去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啊。十三节，但是在那儿呢，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约翰呢，也就是马可啊。那我们在十二章的二十五节看见啊，那称呼马可的约翰，那这个小年轻人呢，可能有一点受不了这旅行的苦啊。虽然他们没走多远，我们如果看地图就知道啊，他们先去的，因为他们的母城母教会的安提阿教会呢，其实离海边不远。他们只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走了一点路到海边，坐了船，也没多远的路就到了塞浦路斯啊。塞浦路斯是很接近岸边的一个大的岛，就在岛上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去了北面的这个别家，也就是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地方啊，南面土耳其南面的一座城。到那儿他就走不下去了。我们讲这么多的原因呢，是后来因为这个年轻人呢，保罗和巴拿巴还有了分歧。这年轻人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他后来有极大的转变，但是这个时候却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这里我们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灵记下来啊，不会是偶然的啊。那这个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门徒的成长啊，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培训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呢，就必然要成长，一个种子种下了就必然要成长发芽，最后结果子。神的道种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也要重生，然后生长发芽，生长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碰到很多问题。那比如说像马可这样软弱倒退回家了所以神会有感动不同的工人啊，比如说呢，巴拿巴就是一个特别有做门徒培训负担的工人啊，那保罗就是一个特别有传讲神话语负担的工人啊，所以巴拿巴呢，后面就是他带领马可使他兴起啊，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以至于他能够在后面呢，很大大的帮到使徒保罗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他离开了，到十四节呢，剩下的人就继续往前走啊。但是呢，在十四节到的一个地方呢，叫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是在小亚细亚啊，不是十三章一节这个安提阿，是两个安提阿。那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是他们这一次的传道之旅中呢很重要的一站啊，因为在这儿呢，他们讲了一篇很长的道，圣灵记下来了。在这篇道理呢，就是从十三章的十六节啊，一直到第四十三节啊，所以这是很长的一篇，在犹太会堂安息日敬会堂坐下来讲的这篇道呢，和彼得前面讲的几篇长道啊很像，比方说二章《使徒行传》二章的，因为呢他们是进的犹太会堂，他们的听众呢也主要是犹太人。所以可见呢，神还是盼望呢，即便是去到了外邦地啊，小亚细亚是土耳其了，肯定离以色列已经很远了，但是呢，神还是盼望能在那的犹太人呢听了能信。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呢，保罗讲起还是从以色列人最熟悉的这旷野开始讲起， 进迦南士师时代列王时代讲起啊，所以讲到什么呢？23节，也就是大卫的后裔，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教导啊，就是虽然起点不一样啊，但最终都是带到耶稣身上的，而且都是告诉我们关乎耶稣同样的真理，叫我们接受的。那正是因为现场听众是犹太人嘛，所以要讲这个耶稣是跟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啊？就好比我们在使徒行传还会看见，后来保罗去了雅典啊，他会告诉这个耶稣跟雅典人有什么关系？这耶稣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所以在这儿呢，他讲到23节，他就讲到耶稣了。然后讲到耶稣呢，他就讲到约翰，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啊。然后呢，就讲到耶稣很重要的27节，就把他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讲到耶稣的受难，讲到28节、29节，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他就死了，埋了。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又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死了，埋了，3天后又复活了。所以33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一直到37节，他都在讲这个耶稣就是那一位要复活的，来的那一位圣者。所以他引用的后面引用的经文呢，35节、36节的经文呢，和彼得在使徒行传的2章引用的讲耶稣复活的经文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经文最好碰到犹太人，犹太人很熟啊，这是大卫的诗篇的16篇的经文啊，非常非常著名的经文。所以在这些的犹太人呢，他们一听就知道原来这个就是大卫是死了吗？埋了吗？今天也看不见，所以大卫一定不是在讲自己，大卫在讲的后来要来的那一位，那就是耶稣了。现在他不见朽坏，就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复活是大卫预言的，这个对犹太人会有很强的冲击的，所以到38节，他说：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所以就讲到了最重要的步骤了。我们既然知道耶稣，既然知道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赦罪的道是要传给我们的。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摩西的律法是不可以让我们都称义的，这个会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会是个很大的冲击，他们是以摩西律法为骄傲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客观的读旧约，就知道，有些罪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神在这让我们看见，所有的人，犹太人、外邦人，我们最终都是因为耶稣赦罪的恩典而信的。犹太人也是这样说，你们都得称义是靠谁呢？靠这个人，也就是耶稣，复活的耶稣赦罪的道。但是40节呢，他要警告犹太人，因为圣经警告了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到41节说，你们总是不信，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篇道非常强大，非常完整，非常让我们值得学习啊。这就是对着犹太人啊，就把他们能听明白的话全讲出来了，引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而且呢，既讲了信，你们一定要信，又讲了你们要小心不信的后果，而且讲的核心就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在42节的时候呢，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而且43节呢，就有很多跟从保罗与巴拿巴的。这说明呢，这些话呢，就使得人开始分开。这几节看见很多人信了。44节呢，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要听神的道。但45节，犹太人就满心嫉妒啊，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道，它带来的后果， 有两个，一个呢，有些人信了，信了以后呢，就有44节啊，合成人都来听。为什么合成人都来听呢？我们不可能想象那些不信的会去邀请人来听。正是因为那些要信的，他们知道这是好事，然后这事就迅速传遍了这座城啊，所以整城的人都来了，那就不单单是犹太人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又一次啊，我们看见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所以46节往后，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这是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呢，它告诉我们呢，神的道一开始的确是赐给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因着自己拒绝，所以放弃了永生。不是神的恩典没有道，是他自己不信，而因着他们的放弃，神给出来的恩典他不收回去，那就给到了外邦人。我们今天是因为这样而得到的恩典啊，所以48节外邦人听见就欢喜啊，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所有人当他听见这道信了的，他就真的得着永生了。在外邦人里面啊，这道是在那个时候广传了。所以在我们所看见的46节到第49节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犹太人做了一个决定，外邦人做了个决定。所以当犹太人不要的时候呢，外邦人接受了啊，凡接受的就都蒙福了，而且因为接受的人多啊，所以这道呢就迅速的传开。但同时呢，50和51和52节呢，犹太人又开始逼迫。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他们其实是被犹太人的逼迫一个城往前赶的，赶出去的，后面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啊，就是想要的人呢就把神的道接进来，不想要的人呢就去逼迫神的工人就去下一个地方传了。那不断的呢，福音也就传开了，传遍地极了啊。所以唯愿我们真的能够从里面看见神的怜悯呢，他盼望万人得救嘛。虽然有悖逆的，但悖逆的人不能改变神旨意的美善啊。所以是52节最后一节呢，很令我们受鼓励，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如果我们只读50节51节，如果我们只是用自己小信的心来看待，我们怎么想也不会有喜乐嘛。但是他们看见神的道依然传开了，所以他们是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继续往前为主的道做见证。哈利路亚。